心直口快由 HR Root 独家出品，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号心直口快818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汽水、Spotify 等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心直口快，连老板都爱听的职场秘籍。上期精彩内容，
中国人有一些文化上面他就认为第二名永远是最好，怎么理解？叫中国人千年当老二，因为树大招风，对吧？所以我要闷声发大财，所以我要当第二名，这是中国人的逻辑。 OK， 老外的逻辑是什么？ To be number one，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就是文化的冲突。当然非常赞同你的说法，但是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只是在英语的逻辑上多了一层委婉。我希望你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又不能直接这么说，万一你做错了那是我不对。但是如果你懂我跟你说的这句话，你这么做了，那做好了，你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了，对吧？说明你也很聪明。因为我以前刚回来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don't waste time， make point， 这样你会得罪很多人的。我爸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给你出去锻炼什么几年之后，你回来怎么脑子就这么一根筋呢？就是中国比英语更加的委婉，因为文化造成的。
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在日本公司，因为我们并购了欧洲公司，然后我们又是很多中国人嘛，当时我们学 cultural 的时候就学了一个 triangle 三角 cultural differences。然后它上面是三种颜色，我记得很清楚，黄色、蓝色和红色，就是基本大的国家都在上面。那么黄色的顶点最 typical 的是日本，就是日本是非常绕的，他们是非常的谦卑。然后说一句话，就是以前我们日本开会的话，基本上前半个小时可以不听的，因为基本上没什么内容，半小时之后才会达到重点。对，然后红色是比较热情奔放直接，然后外向，代表就是西班牙。蓝色的顶点是严谨 regulation oriented， 比较的一板一眼，然后代表是德国。就是说这三个顶点，其实中国是在日本之后，也是黄色稍微蓝了那么一点点的黄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上这个课程，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人是有不同的，就是你要跟一个国家的人去沟通，如果你是沟通的主导者的话，那么只有你来改变。那么你将要沟通的那个人，如果是一个，打一个比方，是一个很直接的，那么你要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直接的。你如果沟通的对方是一个相对来说婉转的、委婉的，那你不要吓到他，不要让自己太直接了。 culture 和性格一样的，其实没有所谓的好与坏的，只是说这一部分人在这个 culture 下面过得开不开心、舒不舒服，沟通起来顺畅不顺畅，其实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之分的。我个人是很喜欢直接的，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思考了特别多，我觉得这个人生不能再等了，互相去猜猜好久太耗时了，我没有这个精力，太累了，而且有时候还猜不准，有时候你猜了半天，你的那个反应对方还觉得不喜欢，那我何必呢，对吧？以后的世界一定是给高效的人更多的资源的，高效是直接，然后做事情有规划、有逻辑性、目标性强，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资源。啊，刚才我们都说的是国外的生活嘛，现在两位都是在国内工作的，那么你们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对于两个国家的不同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跟在上海这边的两个外国记者一起去做新闻报道，他们是欧洲人，我觉得欧洲人跟美国人还是很不一样，欧洲人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保守，思想上面的那个阶级观点也是比较突出的，新闻行业嘛，那么我在美国受到的新闻的训练都是说我们同一个 newsroom 里面，大家如果意见不一样就有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是吵得特别嗨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新闻报道要讲究客观嘛，所以的话你主观的意见大家摆出来，然后一个个筛选，筛到后面就是谁的观点是有效的，那么就听谁的，这个时候就 again 就是不去看你到底是一个小小的 assistant 还是一个大的 producer， 当然最后的决定权在于老大那边，但是他会给你一个说话的空间。所以的话我回来之后，我跟这两个欧洲人一起工作呢，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不让我说话的， 因为我一旦意见跟他们不一样，我说哎，这个方面我 I disagree， 我不同意，他们就会有点被 offend 到，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只是我的 assistant， 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话。甚至我有一次跟一个记者在广西那边出差，然后他忍了我3天，因为我老是跟他就是 I disagree， 然后他到了我们回上海之前在广西那个机场里面，他忍不住了，他说你想不想听一下这次出差的 review，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堆意见，就是说你只是我的 assistant， 你不能这么说话。然后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就是说这个观念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我要说，就是我觉得我说话的权利跟我是谁没有关系，只是跟我说的东西有关。就是你如果说我说的说错了，那你来说我就说我吧，但是你说我是一个 assistant 就不能说话，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个我当时那份工作给我的一个所谓的 culture shock。 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的话，同事都是中国人了嘛，我个人的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也不跟 culture 有关，我觉得是跟企业的一个竞争机制有关。就是说在国外的话呢，在面试环节会有好多轮，然后在第一轮比如说 HR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会非常看重你的 behavior question， 就是会看重你一些 soft skill， 一些软的一些品质，就跟你这个人的专业性什么都没有关，但比如说会考验你抗压的能力，然后应变的能力，可能作为一个职场人应该具有的一些素质吧。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很少在国外碰到因为压力太大会在职场上哭的。如果说你的老板知道你因为不能处理一个 project 你就哭了，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怎么招进来的。所以的话就是会比较以结果为导向，就是说我们做一个 project，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solution 是什么，然后做出来的 result 是什么，至于你怎么做的，他会给你提供一定的空间让你去做。不过这个可能也跟行业有关，但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然后我回国之后呢，我会发现说大家这边因为是人情社会，会比较在乎这个面子的问题。就像一开始 Jeremy 老师前面讲的那个，我特别有共鸣。我就讲话就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就你做错了就做错了嘛，就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然后我就直接这么说，说了之后可能同事之间就会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的，甚至还扣一个什么年纪轻就这么讲话。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啊，就是说还不能说了，说了可能就会哭。同样的话我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去跟一些承受能力比较弱的人要怎么怎么去说。包括之前跟柯南老师有学那个三明治的沟通方法嘛，对，这个是一个心得。
哎，那你说的就是欧洲人其实也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三角形的沟通方式都是在三个顶点呀。欧洲人一定是讲究规则，那么规则背后其实也是阶层的不同嘛。比较 top 的人不可以有下属去挑战他，否定他的能力啊，是有一方面这样的。
我以前在那个 training 那时候我就觉得做人要简单一点，你只要认真工作 show me your power， 不要去考虑人情是不需要。但是当我回到国内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里，包括后面我去过中信也好，去过虽然干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去做什么，我去他们公司并不是因为我能力怎么样，也并不是因为我才能有多好，而是我背后的资源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这个是让我觉得干下去没有特别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这个人本身是什么不重要，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这份工作不是需要我，是需要我背后的资源。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不被尊重，
嗯嗯，
甚至有一些耻辱感。人家就觉得哎，你爸是谁，你家里是干嘛，那你能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在我看来头衔很高但是能力很低，就是连个白痴他都能干的活叫我对吧，但是他的职位名声很高啊。他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 supervisor 啊，就是国内金融机构大部分找应届生只有一条 rule， 就是你这个应届生能给他带来多少存款，能给他带来多少 business， 没有其他。你不要因为就说啊，你这个应届生哪怕你以前在美国国会去实过习都没用，应届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当回事儿。恰恰你所有的能力在中国的职场上是最没有用的一个东西，
好扎心，
这个非常的扎心，但是非常的真实。往往很多学生他觉得啊，我以前在 UCLA 的，我以前在哪里读的，但是叫你去处理一些人情世故的时候，我发现他做的非常的 terrible， 他不懂人情世故，他不懂中国的社会情况是什么。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去锻炼出来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给一些海归的一些同学一些学弟学妹，最主要原因就是当你回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你这种趾高气昂的海外经验当成一种优势。很多时候你的优势恰恰是你的劣势，你的劣势恰恰是你的优势。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我们每年都会去 recruit 很多有一些海外经验的能给我们开发一些海外市场的小朋友，但是我发现他们不懂，他们根本不懂 他们只是说，哎，我以前是什么？他一直跟你说他的过去，但是我找你来，我是希望你跟我去 explore the future。他把这两个东西给搞错了。当然，我也认为他这是职场一种生存法则。当然，我也去理解，就像，哎，老板，你看我以前很成功，我将来依然的很成功，这个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只看你是不是 qualified， 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我只看你现在是不是。你现在是 qualified 的，你以前是不 qualified 的，是 unqualified 的，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是我觉得你现在是 qualified， 你将来一定是 qualified。但是他们觉得就是我以前是 qualified 的，将来是不是 qualified 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想说跟你们两位观点不同的一点，就是作为我是 HR 的角度啊，刚才克里莎有说，哎，国内的 HR 其实他比较不去考虑那些 soft skill， 冠荣你有说可能过去做过什么，这两部分其实都有用的。作为一个国内的 HR， 我们怎么样去选应届毕业生的呢？是这样子，如果他是应届的毕业生和他有经验的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筛选方式。如果是应届毕业生的话，首先我筛的就是那么多简历里边，我筛的一定是他的学校以及他的专业是不是对口，这个是初筛的部分。如果我一个岗位他都不是这个 background 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选他。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那个门槛他已经是这个专业的了 OK 之后进来，我们看的恰巧就是 soft skill。 为什么？因为说工作经验他其实没有做过很多的职场的项目啊等等，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就是我一定要去看的。那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 soft skill 你又没有办法从他的简历或者说简单的几句聊去感知到，其实是有感知的。其实我们作为 HR，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话术和提问题的方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在学校里边去学过一些是你专业以外的东西，你很感兴趣，你有没有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去 approach 到这些资源，有没有 approach 这些人啊？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有一个叫 situational 的 interview， 就是场景化的一些面试。那么在他们的答案里边，我是可以感知到他怎么样的。包括大家说沟通能力，其实沟通能力有很多测评的，如果我不想跟他聊，我时间有限，我可以丢给他一个测评就可以测出来的，这是很准的，信效度都很高的。那么如果我不想做测评，我跟他沟通，其实 HR 是很敏感的，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在沟通里边知道他的 soft skill。 如果他是一个程序员，他不需要很多面对面的 oral 的沟通，那我觉得 OK。 如果他是一个 sales， 他是一个做 PR 的，那么我是希望他沟通能力强，逻辑感好，在我们面试的时候是可以感知到的，这也是为什么 HR 的重要性嘛。那另外一部分人是他有工作经验的人，其实有工作经验的人我 soft skill 倒不是特别关注的，其实我更关注的是他以前做过哪些项目，他在项目里边的角色是什么，项目是否成功，成功之后如果失败了，其他的项目相关人是怎么评价他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些角色的。我关注的是这点，是 detail 的事情了，因为他已经是有经验的人了。有经验的人我一般会为他以后去做 leader 去考虑，那么我会比较关注他的带人的能力以及影响力，是不是有一些人 follow 你，是不是一些意见领袖啊，有没有一些场景比较崇拜你啊等等，这一方面 leadership 做铺垫的。其实这两部分人我们都可以从面试的情况下去 get 到的，是一定可以 get 到，只不过那个点是这个 HR 是不是有经验，他是不是可以从结构化的面试里边把这些东西摘取出来。我们一直说一个人他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我认为啊，其实你背后能带的东西也是你自己的实力，而且这个实力是不能被替代的。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幻化成为我能够带走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我进入到这个体制里边去了，我可不可以把自己修炼成能够真正匹配这个角色的人吗？对于一个 fresh people 进了一个体系里边，软的实力还是很重要的。人和人的区别就是你把它丢在同样的地方，有的人成立了，有的人就起来了，就是这个不同。那么我自己个人大部分都是在外企里边，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体制里边究竟有比如说政治斗争啊，不是基于能力去判断的那个基本所在，但是我觉得或许那个环境就不适合这个人， 他可以创业也好，去其他的一个工作的氛围也好，就是人要去有选择的权利，所谓的自由就是有选择的权利才好。所以我希望冠荣不要把我们大部分听众都是很年轻的人，就是让他们受打击了。
所谓的贵人，贵人并不是有一个贵人找到你，而是什么？而是你自己发光了，贵人来找到你了。所以那些说，哎，这个社会不缺千里马，只缺伯乐的人，我来告诉你，他根本就不是千里马，是千里马一定会碰到伯乐的。不要去抱怨没有伯乐，抱怨伯乐是因为你不是千里马。就是很多人他根本就啥都不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千里马，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评估自己。正确的评估自己非常重要。
有太多共鸣的地方了，我可能都记不住我想讲什么，但有一点就是说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记得就是要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评判。回到我们的策划，回到我们的 topic， 就是说海龟在选择自己到底是要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工作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我是因为2020年那个疫情回国了的，因为我原来是选择的是新闻行业，所以的话做了很多很多轮的 self assessment， 就是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要留在国外。那留下来比较好的一些行业是就比较容易留下来的行业，那么放眼望去就是 IT 行业还有金融行业，那么他们就会为了留下目的去选择这两个行业的工作。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不想说是啊，我为了留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那样我也会很痛苦。所以的话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文科在国外找工作很难，但是我还是逆流而上然后包括当时我选择我的专业的时候，我说我要读国际政治，我爸妈就是疯掉了，就说啊，你选这个专业你回国能有什么工作啊，或者说你就算在国外你能找到什么工作。我说哎呀，路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我就不是我找不到工作。然后这一点其实也是国外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说我觉得至少是美国它不是很重视专业性的，在美国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就尤其是本科，就是你读什么专业，专业和专业之间的 difference 不是很明显的。就是我读经济的，比如说我朋友他读政治然后读心理学，那个具体的专业知识他是到了 master， 就是到了硕士甚至是博士，他才会去慢慢慢慢去往深处去 develop。 本科的时候更在乎的是一个逻辑思维方式，就是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你的思辨能力。所以的话他们就找工作会更加 tolerance， 他不会说啊，我这个工作我一定要这个专业的人，他会给你很多选择，只要你综合素质够 qualify 就可以。但是可能国内他会要求的更加精一点，他是讲究精的，美国是讲究广的嘛。就他在国内的话，就是你这个知识面不够，我不会去考虑你的，你不会说是啊，我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你怎么样怎么样就进来了，他不会的。这个是我觉得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我也是怎么讲，真的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 networking 啊，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实习。所以我这方面要 echo 前面 Jeremy 老师讲的，就是说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问题，个人觉得你自己够努力啊，真的是别人会看到你的。或者说如果我自己觉得我是值得伯乐的一匹千里马，我就不停的去找伯乐呀，不要等着伯乐过来找我，这是我的一个态度。考虑说到底回国发展还是在国外发展的时候，这个目的不一样。如果你的目的是要留在国外的，和你的目的是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可以给自己更多发展空间的工作，因为我不得不说国内的话自己毕竟没有身份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焦虑，你其实是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的。你在国外的话，因为你有这个 visa 的问题， visa 真的可以给你砍掉很多你想做的东西。对，就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最后追求的是什么，然后再来决定说自己现在是在国内找工作还是在国外找工作。
我刚去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就到那边住那些 homestay， 被那些菲律宾人坑，知道吗？我已经我跟你讲我的故事能写一大串的。我家里面相对来说有些钱我们还是比较舍得花的，比如说我这时候我爸妈就再三跟我强调，一个人出去有钱是很容易变坏的，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太多了。然后我爸那时候跟我说，就是嘛，你那天过去你不要去考虑买房买车，你就努力给我工作干好，定期跟我妈汇报工作就行了，是我爸那时候要求。然后我们住呢是住那些就是 homestay， 你住在人家 local 的家里，然后跟人家吃住都一起，这种呢相对来说你不需要自己做饭，但是衣服你也自己洗，就是相对来说费用比较高。然后呢我住呢是住在那种中介 agent 帮我找了 homestay， 他是一个菲律宾， 他告诉我 10 minutes walk to school， 就是他们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学校了。哎，我想学校十分钟，然后又有吃有住又有人照顾，我觉得这我也不治啊。结果我去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家就在机场，然后我每天上课，我早上我大概六点钟不到我就要出门了，那时候月亮还在天上，我要 transfer 三辆 bus， 还要坐一个澳洲的一个电车叫 tram， 我大概到学校大概就是八点一刻的样子，然后我下午五点钟下课之后，我再坐那种 bus， bus 转 bus， bus 转 bus， 之后我大概要晚上八点半，然后呢南半球又特别日短夜长，所以我基本上是月亮在天上的时候我出去上课了，月亮在天上的时候我到家了。我们那个菲律宾他是干嘛，他是给 Nestle 就是给雀巢做那种冰柜打包的，那么冰柜他需要电费嘛，然后晚上电费就比较便宜嘛，然后他这个人上班一直是晚上去上的，所以白天在家睡觉的。大哥那我白天我要在家吃饭的，他在家里面睡觉，晚上我要睡觉他起来做饭了。大概过了十天实在住不下去，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找那种就是 house for rent， 我就找了一个最贵的，然后我就去住在那边，那个房子也是很贵的，就是住那种 studio， studio 是你房间里面就一室一厅一卫的那种，这房子很好，就是我每天回家我啥事儿都能干，但唯一的不好就是什么，那里面住的全是印度人，我这个克里山你知道吗，这个文化差异就是非常巨大，就是说人家还特别喜欢 party， 把你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痛苦。然后过到后面来之后，我发现我实在不行，然后就开始认识了一些，他们真正叫 ABC， 就是 Australian Border Chinese， 人不换，但是条件比较差，因为他们移民移得早嘛。
然后对对对，没错呀。
他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可能万元户还是人上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大哥一个包就是好几个万元户了。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人是什么？就是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还是要防着一些最亲密的人的，因为他们。克里斯，你在懂我说什么对吗？
我刚想说，你租房是被菲律宾人坑，然后我在那边想，我租房的经历被谁坑？然后很不幸，我租房唯一一次被坑是被中国人坑。
对，这个话不要讲，不能讲这个。我刚跟你讲，就是最亲密的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会出去，会觉得是老乡见老乡，很多时候人家会帮你，对吧？其实相反，他们才是那群坑你最多的人。我在那边，我买车，我买房，我发现啊，找中国人好交流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文化差异。第三个，我觉得大家都是民族同胞，有一些同胞的感觉吧，但是在他们眼里他们不是的，他们觉得你是大金主，他们觉得你们到这里来读书都是大金主，所以不停的来坑你，就是知道你对于地方的一些法律不是特别熟嘛，他们会用这些东西来骗你，比如说他跟你说，哎，你们房子里面是不能做饭的，因为房子做饭的话它会影响他房屋就是出租的质量，因为中国人会有这种油腻啊或者什么，他会跟你说晚上中国人在房里面做饭，比如说不能做到十点钟，做到十点钟以后做饭，比如说这是违法的啊，因为你会扰民，然后警察会来抓你，会把你的 visa cancel 掉，会把你送回国的，把你搞得非常非常的没有脾气。所以我对于麦当劳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是因为我读书这几年麦当劳是吃的最多的，而且它离我们家最近。
那么你们回来之后有没有会觉得不适应，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的部分，就觉得哎，我可能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社交圈人际圈其实在国内一点都没有办法运用上，或者说你们曾经有没有一个 moment 说哎，如果我留在国外会有多好呢？
的确就是当时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做了非常多的 networking， 包括我自己学校的老师，我是读政治的嘛，所以我很多老师其实是在美国政界就是非常威望的，然后呢回国之后会突然觉得说跟那边就断掉了，好像那边的人脉我都用不上啊什么的。但是当时我去跟他们 network 的这个过程，就像前面 Jeremy 老师说的嘛，就是说你爬出来那个过程比你爬出来的这个结果更重要，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 transferable skill， 就是你回国你也可以用你当时Network 的这个方法去认识在这边的厉害的精英，比如说科纳老师，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就是认识了科纳老师嘛。我会觉得说，哎，科纳老师很厉害，然后我就主动出击了，我说我要找科纳老师喝咖啡。如果我当时在美国没有经历 Network 那个过程，我可能就坐在那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可能还是会像我之前那样想说，我只是个 Nobody， 对吧？我怎么去 approach 人家呢？人家为什么要来理我呢？就会想很多。就正是因为我在国外已经经历过这一轮了，所以我觉得国内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去打开新的 Network， 我是这样子的。嗯， Jeremy 老师可以 disagree。
我不 disagree， 我只能做一些 addition 嘛。我的理解就是首先就人脉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人脉是一种 fair trade 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自己不够优秀，再强的人脉没什么用。你不要说我认识某某某，我认识马云，我跟你讲，首先大家不要把人脉看得极其重要，这个不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像我自己回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也在想，哎，怎么通过我的一些资源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太远了。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是做工厂，做实体制造，然后我那些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政界的。我一个朋友他是山西大同，山西那边挖煤的，管煤老板的。这么跟你讲，广东那边管造房子的，东北那边管物流运输的，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我在自己的领域之内我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不是去回想自己有一些什么人脉，你应该更多的时候是想怎么把自己的视野提高，怎么有一种升维的思考来解决自己当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进交大之前我都没有搞明白，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实业已经做到天花板了，我已经是这个行业的 number three 了，就是我们 number three number two number one 它只是一个体量的差别，它没有一个本质的差别。这个就是回归到一个人脉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就是它能给你激发多少潜能，我觉得这才是人脉。比如说我进了交大之后，这不是吹嘘啊，我认识科纳老师，我觉得他很多时候跟我讲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跟你讲的一些 idea， 这远远的颠覆了我的三观啊。这是我对于人脉的一个理解，就是不是说你们能运用的一个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这个桥梁不一定是利益的输送，当然也有可能是利益输送，但是我觉得你更多的时候你希望这个桥梁能给你做一些心灵的启发，一些醍醐灌顶的启示。我觉得这才是人脉最有用处的地方，它会让你醍醐灌顶的知道你的人生的目标方向，你的选择，还有你未来的规划及的战略，你应该自己思考一下怎么去制定。这个我认为是人脉最大的价值所在。所有的人脉建立在什么？你自己能力够强的基础之上。有些真话听上去很假，有些假话听上去毋庸置疑。去分辨真假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你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去讲这话，还是我讲这话是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们在座都是这么聪明的人，见过这么多世面的人，应该能分辨得出来我讲话的一个真诚的程度嘛。
如果接触到一点已经有一些社会地位，或者说在一个行业里边已经做到 top 的人，其实对方是很清楚你是带着怎么样的目的去接近他的，很有利益的去接近他，他们不太会白应的。但是相反来说，求一个 idea 或者说不是很目的性的去沟通，一旦他发现你身上是有闪光点的，或者说跟他互补的，或者说有哪个点是感动到他的，那人脉是自然而然的。问一下克里莎吧，就是你在海外职场遇到的最大的 shock 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例子给我们开开眼界？就是回国之后是否也遇到了一些 shock 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样解决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觉得就在大公司的实习，一个是美国的新闻公司，一个是日本的新闻公司，一个是中国的新闻公司，虽然都是在美国的 office， 但是其实是三个不同国家的企业嘛。然后我觉得也不是 shock，但是的确是那个 company culture， 就是那个企业的文化是真的很不一样。我特别能够 echo 柯南老师说那个日企的环境，他们真的好在乎，就是你要对他们表示出尊重。然后美国人就是那种像朋友一样的，你的老板尊重是来自于你对他那个能力的认可，然后他自己也是有自信的嘛，因为他毕竟是你的老板，他肯定懂得比你多，他不需要那些形式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日本的企业我觉得就非常在乎这个。然后中国的那个实习的话，我觉得特别 interesting， 就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在于他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新闻媒体，但是我的老板就那个 management 那个领导层是美国人，所以当时的话我在那边做的也很开心，是因为那个 experience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直系老板非常影响自己的工作的心情，就是你的老板的那个 style 如果说比较轻松的比较 friendly 的，那你的工作可能会就对我的性格来说可能会好接受很多，但是如果你的老板就不管是哪国人，他的性格是比较严谨的，或者说是不是严谨而说比较阶级化的，他们直接就是影响到我生活，就是特别特别 negative。 对，但是我觉得我在国外就是在海外职场遇到的更多的叫 culture difference， 我没有觉得很 shock。 我觉得真的很 shock 的是我回国之后在中国职场，我是没有想到大家对于人情的在乎的那个程度，就是我父母也好我朋友也好给我打了很多预防针，就说这是个人情社会，你要给人家面子或者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 level 超出了我的 expectation。 就是比如说有人会哭，真的有人会哭，这个是真的，就是我当时是被 shock 到了，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职场上会哭，因为在国外真的你哭你就走吧，就是因为能替代你的人太多了，就是你连这种事情你都 handle 不了，你都要 emotional。 甚至我当时在国外实习的时候，坐我旁边那个小伙子1.8米的一个美国人，他就跟我说他当时工作的时候他老板直接骂了他1个小时，他是自己偷偷的跑到编辑室里面去哭了2个小时，就一个大男生哭了2个小时，但他是自己哭的，他不能让他老板知道也不能让同事知道，因为你一旦知道别人就会觉得你能力不行，就会把你筛掉。对，但是我回国之后发现哇，原来哭甚至还可以成为一个手段，就比如说你一哭可能你的同事也好你的老板也好就觉得你在示弱，或者就会对你有怜悯心，你就可以达成你的目的，这是超出我三观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shock 的部分吧。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因为我以前从小妈妈就教育我要坚强嘛，其实我在职场里边真的是没有哭过，就算有眼泪也要咽下去，但是这就是中国的职场。就是我是以前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我是连续2年得 A 的，但是在第3年的时候我的主管告诉我说，哎，你这次只能得个 C。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第三年了，其实我的 performance 会比前2年还好，那么如果前2年是 benchmark 的话，我今年更加要得 A 呀。他跟我说他是一位男性嘛，他受不了我另外一个同事天天到他面前去哭，然后就是因为哭，结果就是那个人得了 A， 然后我得了 C。 就是哭还是有用的，可能示弱也是一个武器，是一个回旋的路去达到你的目的。虽然在为人上面我觉得哎呀这种人那么差，工作上面都搞不定然后只会哭，我是很看不起这样的人的，但是 finally 人家达到了他的目的呀。就是我不管你是飞过去的游过去的还爬过去的，你就是得了 A 呀。他真的是因为他哭的这个手段他得到了 A 呀。就是我的老板他是架不住女生哭的呀，而且在男生面前哭是很有用的呀。
我会 argue 我会觉得那这个老板有问题，我觉得他会加深女性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女人一定要弱，我就特别受不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就是个女人，我就觉得我自己挺强的，我凭什么要跟你示弱。
对，是这样的，就是做事情呢，就是在职场上面，我们不说感情生活，
可以说我们没有边界的啦，我们可以
说
略轻的感情都说，
那我就看不见了，说了。从工作上面来说，女性哭这一个问题啊，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像我们公司里面，你哪个小姑娘你要跟我哭了，当然我们公司里面没什么小姑娘，都是老阿姨，一般资格都比我老。只有我朝他们不登不登的时候，对吧？我不登不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个我出去，就不会去跟他们吵、跟他们闹或者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工作上面都是利益取向，只是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同。就像我的一些老阿姨，她有些时候会跟我说，哎，老板，我以前跟你爸讲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去用一种强势的态度去告诉你这个事情，老板你得听我的，对不对？就像柯娜看到你以前那个女的跟她老板去示弱去哭一样的，无论是示强也好示弱也好，她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她用哪一种方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她的对手是谁。小哥，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女的，瞬间告诉我很强，对吧？我能当你的女人背后的女人。但是男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物，女性哭激起他内心的那种保护欲，会用一种感性的思考去解决一些理性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应该是对这些女性高看，因为人家能屈能伸，能哭能笑，这个是你做到的。
那我换一种理解方式，我理解这些人没有原则。
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没有原则。
对呀，
应该说在职场你应该可以没有原则，但是为人应该有原则，是这样吗？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所以生活上面我可以没有原则，但是我工作上一定是有原则的。
我觉得反的呀，我觉得生活上要有原则，工作上嘛就是伪装成另外一个自己嘛。
可娜，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哭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这个社会上渣男太多了，叫渣男耍起手段来，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也都是挡不住的，这一个道理，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而已。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们俩说的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面。我理解柯娜老师的 point， 因为职场上这些人说实话工作就是为了生活嘛，所以你工作其实是一个手段，所以你不用把它看得特别的重，就是不用把它上升到自己道德层面啊什么的，你达到目的就好了，就是你可以放低一下你的原则要求。
你懂啊
但我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但是 Jeremy 老师说的生活里面没有原则，是不是指的是生活里面比如说跟朋友跟家人之间，就像我跟我爸有时候讲话，我觉得我可以示弱一下，因为他是我爸，所以我没有必要跟他有一板一眼的就跟他争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但是职场上因为毕竟是职场，就是还是要讲究一个比如说 SOP 啊这种的，然后公司的一些规定啊还是要遵守的，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有个人他靠哭拿到了 A 这个成绩，那么会给别人造成一个效仿效应，那么所有人他反正都躺平好了，他反正到时候去哭一哭不就都可以 A 了吗？那职场上不是会有这个问题吗？
那我跟你讲，老板会找哭的小姑娘里面找最好看的，那对于那些长得不好看的不就不公平了吗？
这怎么比？这比下去没底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颜值经济呀，就是现在很多人要走捷径就去整容啊什么的呀，就是觉得颜值就是基于所有之上的。
所以我会去挑战这个 system。说到很早很早前面讲的，就是说美国它是比较注重你的能力的嘛 ，meritocracy， 它不看你的颜值，不看你的皮肤的颜色啊，什么什么年龄啊，它就看你的能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也不太能接受，就是说你靠哭这种手段去达到你工作上的目的的。我会想，如果一个公司它可以允许一个员工用哭的方式向他老板示好，我会想说这个老板有问题，然后这个公司这个架构也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土地我可能就会觉得它不纯粹，就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工作就是我是理想主义者。
没有，这个员工找这个哭，他只是在某一个点的时候，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他用了这个老板人性的弱点而已，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
对
对，
换句话说，可能在第二次评 A 的时候，或者在这次哭的之前，他可能还有用过其他手段。很多时候你要去理解他，他只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一种人性的弱点去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你也可以通过一种你自己能接受的方式，用人性的弱点去达到相同的方式。
但你知道，对自己能力有非常足的信心的人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就是骄傲的孤独者。
但是这个要看老板，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喜欢小姑娘在他身边围着，在那边哭啊干什么，他也不是很 care 这些小姑娘的能力具体是什么。
因为那个
觉得有的
那个老板，换句话说，那个老板要找那群哭的小姑娘的时候，企业倒闭了跟他没关系，因为他自己过得是开心的。
对，就是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区别了呀。
我的思维方式是我要把企业办起来，我不是要一群帮我出去把业务铺回来，所以我需要一群能干的人，一群对我的价值观有认同的人，一群能追随我的人，去把这个江山给打回来的人。更多的时候需要他们有一个理性的大脑，所以一旦你给我哭，你就给我滚出去
对的，是这样子的。很多职业经理人反而会比较吃这一套，因为公司做得好不好，大不了换一家公司嘛，继续去做嘛。但老板可能不一样，老板会更加理性一点。
你在国外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朋友会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单纯？
有，哎呀，真的，我朋友苦口婆心的跟我说，中国是个 jungle society， 就是丛林社会。然后他还说你太好了，你对人家不要太 decent， 就是体面。然后我真的，我就是觉得说体面是我做人，就是我做这个人就要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回国两年还不到，我今天跟我妈妈跟我说嘴下要留德，然后我跟她说不，我跟她说这是一个丛林社会我说我的 decency， 我的体面是要留给同样体面的人的。对于那些你就是你对他好，就像农夫与蛇嘛，你对他好但他不领情，他还反过来吃你人血馒头。就是有些在上海以外的人，就是上海这边人受的苦难啊，他就是真的共情不到，他那边哔哔哔在网上那边说来说去，我就好生气，然后我也会在 curse them 嘛，我就在那边骂他们，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哎呀你说话太难听了，做人要体面，嘴下要留德。如果是两年前在国外的我，我肯定想不到我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骂人骂这么难听，但是我真的就好生气，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该骂，就我也觉得我不单纯了。
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体面是留给体面的人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把我心中最善的一部分留给就是我最认可的那一批人。好，我们就到最后一个问题，从来没有录那么长，三个多小时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企业选人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有海外背景的 candidate？ 怎么样去分辨真假海归？哪些海归才是比较好的？哪些海归可能就是镀了一层金而已？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依不同的行业而言吧，就是像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待一个海外留学背景的一个学生啊，首先我不会看你去哪个学校，我也不会看你的分数有多高，但是我会通过你的一些谈吐，你的一些行为举止。有一点很客观的来说，如果一个去海外留过学的人连基本的礼仪礼貌举止都不体现出来的话，他绝对是 underqualified。
嗯，
比如说着装，比如说坐下来跟你 interview 的时候，桌椅的摆凳，甚至是坐姿，甚至是一些行为的谈吐，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海归最基本的，因为正确的仪式感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对，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这个背心来跟你面试的时候，跟我穿这个燕尾服来跟你面试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很讨厌很多人去忽悠那些应届生，什么乔布斯啊，什么技术大牛啊，穿这个拖鞋凉拖去面试。其实我跟你讲，他们只是在筛选那些人而已。真的信这些的人根本去不了那些公司。这个是最基本，你别听他们胡说。你看现在马云98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去融资的时候，人家还不是穿的白衬衫黑裤子，穿的萨瓜拉挺的吗？你衣服不一定高级，但是你至少最基本的尊重你要给面试官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分辨货真价实的海归。如果他是学金融的，你跟他去聊时尚；如果他是学，打比方说啊，他是学艺术的，你跟他去讲一些理科的，你看看这些人对于他不懂的一些东西，他的反应态度是什么。如果他是谦卑的，我来告诉你，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是干嘛的。见到我跟你胡扯的，我跟你讲，这种人就是没什么文化的，就是他不能客观的评价自己。真正优秀的人，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干嘛的。就像做企业，真正优秀的企业，他一定是专业的。
其实我自己是在制造型企业比较多，我们很多的都是理工男。我真的是见到过穿夹脚拖鞋来面试的人，然后我又是一个处女座，我是很在乎细节的。冠荣说的关于他怎么样拉椅子的呀，怎么样跟你谈吐的呀，他的细节手指甲呀等等我都会看。那我有一个问题，他如果是海归，他就不应该穿成那样拖沓，对吧？如果他不是海归，还是 understand， 对吧？他如果去海外了，他受到一些礼节方面的熏陶，他回来还是那样的话，你是不理解的。
我认为你去过海外，至少这一点国外的第一课就是教你怎么去尊重别人，但是在国内没有人教你这个，开门要帮人家挡着呀，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没有人教你的。
我非常想念国外的一点就是总是有男生给我挡的那个门，就是说 you first， 然后回国就是蹦一下我就撞到了。
你一个女生你去化妆，前几年人家讲妖娆这个去魅惑，但是在国外我跟你讲，80岁的老奶奶口红眼妆上的，人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场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人的，因为他非常的尊敬你，他用把他自己花了一个小时的妆来送给你，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的时候，你应该去尊重他。
嗯，
对，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同样一个理工男来面试，如果他是一个海归理工男，如果他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我跟你讲，那也不咋地。国内的一个理工男，他穿的两脚拖鞋，他穿牛仔裤来面试，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教育过。他没有被教育过，他不知道。我认为这是一种无心之过，这不重要。 是你不能就是把所有的标准统一化，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只能考量你这个人在你的文化背景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其他的撇开不谈，如果一个人他是有礼仪的，他很注重细节，真的会很加分。
我大部分同意 Jeremy 老师的，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之前跟康纳老师私底下聊的时候会有很多 generalization， 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会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跟这个人聊他去的那个国家的一些时事的新闻，我会问他怎么看，因为我印象是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他当时因为他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去拍在美国的唐人街，在纽约的唐人街的时候，他发现住在那边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中国人不知道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这个是很 interesting 的，因为他都住在那边那么久了，他竟然不知道这两个党派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他也只是 physically 他只是身体住在那边而已，但他没有真的去融入过那个社会，因为毕竟在美国的话就是公民投票啊，然后关心政治啊是非常非常 common 的，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会是一个方法，比如说如果是去英国的，那么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你对于英国脱欧是怎么看啊，这种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想象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可以 get 到，就他到底对于他去那个国家去的那个社会有多么大的思考，然后以及我觉得在国外比如说找工作也好，申请研究生申请学校的时候都要写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叫 cover letter 嘛，就是要讲我为什么想要来这份工作，为什么想要来你的公司，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的一个过程，就是 self reflection 去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要去的，然后如果说这个 candidate 他回答是非常 generic， 就他的回答好像对这个公司也可以对那个公司也可以，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就怎么讲就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人。
刚才听下来冠荣和克里莎你们的 point 其实有相左的部分，就是冠荣是觉得他去问知晓范围以外的东西你要谦卑，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但是克里莎说的是你会去问一些知识范围以外的东西是让他有很强的对周遭敏感度，就是对很多知识范围以外的东西的一些兴趣感，这两方面你们在筛选人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的地方的。我的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其实这个要 depends on 你选怎么样的职位，没有完美的人，最完美的是这个 position 需要怎样的人，你找到了这个人，我找一个 the best 就是最强的人，任何的 position 他都可以 cover， 其实在我们人力资源领域上这个其实是不 qualified 的，因为最强的人他一定是最高的薪资，你最好的资源给到他，但是我如果只是招一个 basic 的一个岗位的话，我要的是适合而不是 the best。 说到克里莎的部分，就是你选人的时候希望这个人、哎、他很有想法，然后跨界的很多很多，但是现实就是那么残忍，就是如果真的真的真的你找不到那样的全能的，如果你只是找一个行政，他只要负责每天人来登记好打卡的，看清楚设备间水有没有倒好，反而不需要他有太多的想法啊、嗯。然后他自己可能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想法，家里人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想法，就是希望他每天平平安安的朝九晚五的打卡，不要出去到游戏房，不要出去混小混混就可以了。对于这种人来说，只要是 just qualify 就可以了，60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要有很多的 critical thinking， 很多的创造力，然后又有很大的社交能力，那这些人一定是要 potential 去培养成为接班人，或者说组织的 leader 等等，能力是多维度的，可能在一方面不是特别强，但是他一定是多维度的，然后他社交能力也强，情绪的管控能力也要强，调用资源的能力也要强，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反而是需要选择各方面都不错的人，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个组织里边那些强的人只占 20%， 二八原则一点都不会错。 对， 对，如果一个组织里边强的人密集度特别大的话，一定是离职率很高的。我初涉职场的时候，我们在选 candidate 的时候啊，有海外背景的，其实他的薪资真的会比 local 背景的就是来得高，因为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去海外的不是特别的学习能力强，就是家里的背景非常好。 所以这一部分人一定会有它的价值在。但随着就是去海外的人这个浪潮越来越多之后呢，慢慢的其实在我们 HR 的眼里，是不是海外背景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主要还是看能力。现在 local 的企业越来越强了之后，其实有海外背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平等了，除非是海外一些比较 top 学校毕业的会比较好一些，其他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平衡的。
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科纳、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弹药、奶茶、甜甜、 Lotus。 在此特别感谢 Jeremy 老师的倾情加入，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心直口快818加入官方社群，也欢迎打开并关注我们的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汽水、 Spotify、 荔枝 FM、 蜻蜓 FM 等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直来直往，有话直说，心直口快，连老板都爱听的职场秘籍。我们下一期再见啦。